好，那刚刚铃声响了，那我们今天的读经班就开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查经班的课程，也谢谢你可以让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时间来借着读经来亲近你。求你赐福于我们读经的时间，你也给打开我们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领受你的话语，那从而成为我们生命的变化。谢谢主，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前面5周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了创世纪的50章哈。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接下来4个星期都会一起来回顾出埃及记，那摩西五经。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了出埃及记，整个摩西五经整个 Torah，我们会有19周的时间。我们从4月的中旬开始，从摩西五经的导论开始，一直到9月的第一个礼拜，都会在读摩西五经。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第6堂课了，所以今天完了之后，我们大概读摩西五经已经1/3的课程都过去了哈，感谢神。我们大家一起来再接再厉，我们一起来把摩西五经给读完哈。在上课之前呢，在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读经者，作为我们在读经班的每一个。每天读经的人，我们有怎样的信念？首先呢，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并且呢，我们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变化呢，这人变为有福。并且我们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要先兴旺，这是我想每个人都非常感同身受的哈。我们教会的读经班牧师也常常讲到，教会的读经班已经成为我们教会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班级，并不是说我们每周都有这样一个班级，大家来回顾上星期我们读了经文，而是说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这样一群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和神亲近、读神的话语这样一段时间。大家一起来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我们来把它读过去，而不是只是读头几卷书或读一些比较好读的经文哈。在我在美国来了之后，经历过4个教会，只有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从头到尾读经的这样一个读经班让大家一起来读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其他的教会，要不然就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书信，比如说罗马书班，或者是格林多前后书这样特别特别班级，旧约特别班级，甚至有一些会有一些从圣经看婚姻生活，看从圣经看养生，从圣经看职业规划这样的课程哈。但是呢，我们只有从头到尾来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才可以对圣经整本的所讲的这样救赎这件事情有个全权的把握有更全面的一个理解哈。我们一起来看读经者的信念，我想大家都可以背了哈，如果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背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它上面存着教导，并且上面有督责，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有督责，并且呢，使我们可以来回归到正路上面去 ，correct， 使人归正哈，并且呢，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我们在内心当中可以得到完全，从而在我们的外表上面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读经班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哈，我们要求大家每天要有一段时间可以和神亲近，是有每日灵修的时间，并且呢，在旧约的部分，每次上课之前要读完10章的圣经，并且呢，在这个课堂之后参加随堂的测验，并且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来参加，9点半准时来参加读经班，并且在上课的时候有良好的态度。那现在我们进入出埃及记了哈，出埃及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几段经文，看几段经文之后呢，我会对出埃及记大概的框架有一个了解。大家先待出埃及记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1节到6节哈，以色列的众子，这以色列是指。那一个叫以色列名字的人，就是雅各的众子，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就在下面，有这些人的名字那时约瑟人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到后面就变成了以色列人 （Israelites），就他们已经变成了众多，已经变成了以色列族。那这个段经文所描写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他们在埃及地已经寄居了大概350年的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大家知道说，如果大家读经稍微读超过今天的经文一点点，大家读到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在埃及待了多久？430年左右，对不对？430年，exactly，不是左右哈，exactly。那个时候摩西多少岁？那个时候80岁，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呢，叫刚刚讲到摩西的出生。那现在他们大概在以色列啊、呃，在约在埃及地已经待了350年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埃及寄居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且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哈。他们极其强盛呢，有一些后果。一个是到那个时候，那些已认识呃那个认呃那个时候的法老，他已经不认识约瑟了，所以他对以色列人并没有像以前的法老这样有这样的感情，并且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强盛，在这就法老还有一些担心，对不对？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法老担心的什么？担心是如果有别族来入侵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已经如此强盛了，他们如果叛变，他们如果和那些人联合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岂不是要遭殃了吗？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以色埃及人呢就想出了一些办法，一些对策来压制以色列人。有哪些对策呢？他想说，第一个什么？他们就让他们做苦工，对不对？让你们去做劳力，并且呢，他要从人口上面控制。他是先让那些收生婆说，你们如果收了男孩的话，就把他杀掉。然后后面呢讲到说，收生婆没有这样做，然后没有接着就说啊，那你们如果生了男孩呢，就把他要把男孩要放到河里面去啊。那在这里讲到说，就给我们描述了出埃及记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对创世纪的一个延续。在这个时候约瑟的子孙们在以色列的子孙们在埃及地，他们已经开始强盛了起来，已经在这样的情况下面。那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呢，它的英文是 Exodus。那希伯来文的名字呢，是因为希伯来文它给每卷书取的名字就是他们这卷经文的头一句话，头一个字，对不对？那在这里的话，你如果看英文的话，These are the names of the sons of Israel。那他们这卷书的名字就叫他们的名字，希伯来文叫好像叫 Shemot。那我们希腊文来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 Exodus， 它的名Exodus， 它的意思是出去哈。那英文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了 Exodus。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我觉得更加的精确哈。我们不光有出去的意思，我们还把地理的信息加在里面。我们出哪里去？我们是出了埃及。这是第一章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请大家再接着跟我一起翻圣经哈，请大家翻到19章，19章的第1节。经过前面18章的演变之后，在19章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非常精确讲到说，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在利非定他们和亚玛力人打了一仗哈，然后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在那山下来安营。接下来的3节和6节非常的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认真来读哈。3节和6节就讲到了整个出埃及记一个中心的内容。摩西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对他呼唤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行了什么事？我们一会儿过来看哈。”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句话非常重要，并且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在第19章的时候讲到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的下面。在前面18章都讲到说他们怎么样离开出了埃及，怎么样来到了那个西乃半岛，然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下面现在到了西乃山的下面。第19章是整本出埃及记的一个分界点，在前面呢主要讲他们一些继续性的来讲述了他们怎么样的出埃及。在19章的后面呢，就讲到他们首先是领受十诫和一些约条， 并且呢，在后面神告诉他们怎么样可以来亲近神，怎么来建立会幕，怎么样来亲近神哈。那大家再翻下面一段经文是在二十五章，再翻我们后面翻几章啊？二十五章，在19章到24章的过程当中，主要是神向以色列民颁布了他的一些律法、一些规条，包括他们的总纲十诫哈。从第25章开始，一开始耶和华说，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送礼物来是为了建会幕。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他后面就一再告诉他们，来向他们启示说，怎么样的规格，怎么样的器具啊，来建造这样的会幕。直到在大家再往后面翻到埃及记的最出埃及记的最后面40章，在25章的时候的从25章到40章都在讲着这些以色列神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建造会幕，神怎么样设立帐幕在人间，人可以怎样来，神可以怎么样让人来亲近神哈。那在40章最后的时候34节讲到说，他们建好了会幕，建好了帐幕之后呢，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中，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讲到后面，他们为神建好了神的居所，在地上，那神就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是整个出埃及记它的一个框架。那给大家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呢，把出埃及记的给大家大纲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前面的1到18章讲论了说神是怎么样来救赎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哈，怎么样救他们出埃及人的手，让他们可以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这是讲到救赎的部分，讲了神的恩典在人间，他们赐下的救者呢是摩西作为他们的这样一个领袖。那救法呢，就是怎么样，当时法老不让他们走，怎么样来让他们可以出埃及呢？神用着石灾哈，这样的方法赐下了救法，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从第19章开始，就刚刚所读到的19章到24章，都是神在教导人说，你们要怎么样来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怎么样来做一个被拣选的人应该要过的生活。神的话语在人间，那通过了一个总纲，就是讲的十诫，来告诉大家，这是神教导人生活的一切的。律法的总纲，那后面还有更加细节的一些约束哈，在里面都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节，今后我们将会读到。第三个部分呢，是在从25章一直到40章，在这个部分呢，他们一直都在西南山脚下，都在那时间，都在那个地点没有变了哈。就讲到说，神告诉人怎么样来可以来亲近神，怎么样来敬拜神哈。神的帐幕在人间，通过了建造会幕，怎么样来指示他们怎么样来建造会幕，并且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些怎么样的事情，经历了一些拦阻，还有整个的过程，直到最后会幕可以得以建起来。就是整个出埃及记，按照神的工作，按照神向人所启示的工作，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哈。那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也可以根据在出埃及记里面，根据地理上面的划分，可以把出埃及记分成三个地方。在1到12章里面一直在讲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出埃及，他们之前在埃及受了怎么样的苦待，摩西受了怎样的呼召，然后摩西去见法老，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事情，然后这些以色列人最终可以出埃及，可以过红海。然后到了13章以色列人在路上就包括他们怎么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然后在路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开始抱怨怎么样经过了旷野，然后3个月之后，他们来到了西南山的脚下。从第19章开始，他们就在西南山的脚下，就没有再动了。他们一直从19章到40章，他们一直都在西南山的脚下。那在右边这个地图呢，就给大家更加的形象的，让大家可以看见是他们出埃及的一个过程哈。在这个图的最左边，大家看上面是歌山地，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从兰塞出发的，对不对？然后从那里一路往下，然后他们到了那个以上那个地方，准备过红海，然后通过他们在 过了那个过了红海之后，来到了西奈半岛，中间那个倒三角形的地方就是西奈半岛哈。在西奈半岛，他们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在马拉遇上苦水，在以琳又看到了神的祝福哈。然后在利非定，他们和亚玛力人打了一仗，对不对？然后后来经过3个月，刚好3个月的时间，他们来到西奈山脚下，在那里居住下来哈。那这个就是在地理上面来划分。那再给大家，我刚刚。给大家在，这是 Google Map，这是现在的埃及和以色列。哦，sorry，我怎么样可以把它？我不是拉这个，sorry，应该拉这个，还是拉这个？好，这个是 Google Map 上面所显示的埃及地的一个位置哈，所以中间那个倒三角的地方就是。西奈半岛，大家可以看到开罗的上面那个三角地方，就尼罗河三角区，非常的绿，对不对？那地方一切那土地非常的肥沃，非常的茂盛。那是戈山地在那个旁边，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是当时埃及最好的块地，给了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他们出埃及呢，就通过过了红海，然后到往下面走到那个三角的最下面呢，西奈山的地方，然后再往上去，然后绕过那边去进入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现在的那个，大家看到耶路撒冷上面有个加沙地带那一片有点点绿的地方，在这地方，在这片有点点绿的地方，就是神为他们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个迦南地哈。所以这就是从地图上面我们来看看说。哎，我怎么样把它搞回去呢？来看到出埃及记，它讲的这样一个地理上面的变化。那下面讲到，刚刚已经给大家讲了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呢，是在19章的3到6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主要是重要在讲到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带来归我。正是因为神借着他的大能，借着他赐下这样的实灾，可以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主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讲到神的救赎，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的话，那我们只是讲到了这主题的一半，对不对？那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部分是说，神要把他们带出来，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要让他们可以来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说，总结一下，出埃及记的主题呢，就是做神的子民。整个出埃及记要让我们来知道，我们说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出埃及代表了神的救赎，而救赎的目的是归耶和华为圣，来做他的子民。这是我们一再来重复的哈，并且呢，神启示摩西，他拯救以色列的目的，就刚刚所讲到的3到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并且出埃及记在属灵的角度，对于我们每一位现代的基督徒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哈。如果我们看到，这是牧师为我们总结的一段这样一个图哈，非常简单一个图。出埃及记就好像描述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不同的灵程，我们和神关系的不同的阶段。先是在埃及地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在捆绑之地，都在被在这里做奴仆啊，被埃及人奴役，我们都是捆绑之地。后面呢，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漂流，对不对？他们个人天行几路，个人要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哈，个人就。在旷野漂流，在旷野当中就是漂流之地，无论是熟尔旷野，还是寻的旷野，还是逊的旷野，怎么样？很多旷 在那里漂流，最终呢，可以进入迦南，在那里是可以真真正正的来敬拜神，来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信主的之前，我们也是在捆绑之地，我们在没认识神之前，现在在捆绑之地，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的贴切的哈。他其实照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被奴役的；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 唉声载道，对不对？他们觉得说怎么这么苦啊？然后你又让神来带我们出去，我们现在他们又更加压榨我们更苦了，让我们做苦工，做的这么劳苦，做的这么苦。但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又想到那个老，想到那个在埃及的地方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苦啊，但是我们有肉锅可以吃啊，我们都可以围在肉锅边前吃饭呢、啊。在那个时候，我们至少睡觉都还有房子可以睡，对不对？哎，想到那个地方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呢，在旷野当中呢，就各自因着自己的自己各自跟着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就在地方漂流。那最终呢，他们顺服了神之后，他们就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那里可以真真正正来敬拜神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来自省一下，说我们现在，我们不管我们自己信主多少年，不管我们圣经读了多少遍，我们现在我们的灵程，我们和神的关系在怎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还在想念着那个被捆绑的时候，我们自己那个好像啊，那个时候好像自己还蛮舒服的，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做的时候哈，还是我们向往着可以和神有着美好的关系，有紧密的联系，可以来随时随地来敬拜神，拥有神的生命，他的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啊，这是灵程的三个阶段。那接下来呢，既然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出埃及记，那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埃及的背景哈。我想大家讲到埃及这个国家的时候，这是我在 Google Image 上面可以找到的最反映我直接最贴切的对埃及的印象的一幅图画，就是一个黄黄的一个沙漠上用金字塔，然后骑着骆驼在走来走去。大家知道古埃及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当时呢，我们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对不对？还有古巴比伦，还有古印度。那其实古埃及呢，它要论历史的话，比我们中国还要来得久远哈。它埃及于主前3200年左右建立统一的国家，但是古埃及的文明在这个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哈。在主前3200年左右建立统一的国家，位于尼罗河流域，就刚刚所看到那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非常繁茂的一片地方，由法老统治，他们的统治者名字这个称呼叫做法老。古埃及可以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以及后王国几个时期哈。那现在我查了一下，现在分得更细了，他们分成九个时期。因为在中间的时候，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中间有一段，他们被其他的国家打压，被其他地方侵略侵占的，然后法老的权势得以压制的这段时间啊，所以这才把它分为了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以及后王国的这样几个时期。在主前343年左右，所以说在主前大概有靠将近3000年的时间啊，埃及是由埃及人自己来做王哈，法老都是埃及人。在主前343年左右呢，被波斯帝国来征服，虽将法老制度保存下来，但是做法老王的呢，已经不再是埃及人了。那波斯帝国在埃及统治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大概十几年的之后呢，马其顿王亚历山大，sorry， 在东征的时候呢，征服了波斯帝国统治的埃及哈、啊，埃及呢就成为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在他们统治埃及之后，在东征就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埃及就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个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部分，建立了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城。这个亚历山大港城现在都还非常有名，对不对？它现在也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就仅次于开罗的第二大城。在圣经里面呢，亚历山大城还有一个非常大家都知道亚波罗，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亚波罗就是从亚历山大城来到了以弗所，来到以弗所哈，在那里去。但是讲到亚波罗的时候，讲到说什么？他只会传约翰的洗，他不知道耶稣的洗哈。从此呢，埃及就受到了希腊人的统治，这是埃及的这部分的历史。在亚历山大王死了之后呢，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呢就被瓜分了，他手下的几个将领就瓜分了他手下这个帝国，而埃及呢就被他的一个将领叫做多罗米，这个多罗米叫做托勒密，他中文的翻译呢，根据你在哪里看这个资料，这个翻译可能不太有，叫多罗米，有的叫多利米哈，我们简体字的翻译叫做托勒密啊，就是同一个人，建立了多罗米王朝啊，他统治者呢仍然称之为法老哈。在275年之后呢，约在主前三十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征服了埃及。 他知道那个埃及的女王，埃及艳后叫做什么？Cleopatra，第七世了，他就自杀了。这个时候，法老制度就正式的结束了。大概在主后7世纪的时候呢，阿拉伯建立的穆斯林帝国，他们再次攻占了埃及，并且呢，在这个时候带来了逊尼派的穆斯林这样的一个宗教来到埃及里面去，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主后在16世纪的时候，埃及呢被奥斯曼帝国被土耳其人所征服哈，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后面呢，在快到19世纪的时候，1798年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呢短暂占领了埃及，几年之后呢又被奥斯曼帝国给夺回了哈。在主后1882年，大家知道在近代的时候，我们对埃及的了解是它被英国所统治，对不对？英国间接统治了埃及，直到1952年埃及革命。英国它这个统治埃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说间接统治呢？大家刚看到那个尼罗河三，不是尼罗河，那个西奈半岛左边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下面是红海，上面是地中海，中间也是隔着的地，对不对？他们还建了一个运河，非常有名的叫什么？苏伊士运河，连通两个海。他们建造这个海，建造了这个运河之后，花费太大，他们这个政府就破产了，没有办法来支付法国人就建造这个运河的费用呢，他们把这个运河就卖给了英国人，那英国人就间接的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统治了埃及统治了几十年的时间。主后1922年呢，埃及宣告了独立，在主后1953年呢，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并且呢，1971年改国名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它英文就是 Arab Republic of Egypt。所以说，你看到它现在国名里面还有 Arab 这个词在里面，所以说阿拉伯文化在埃及的 历史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哈，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埃及，让大家心里面对埃及这个国家有一些印象哈。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埃及其实也是一个蛮悲惨的国家，对不对？它虽然它的历史也是蛮悠久的，也是古文明也是为世界带来了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在整个的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被这个侵占，被那个侵占。我们中国虽然文化没有它留久远哈，但是我们改朝换代都是我们中国人在做，对不对？anyways。那现在我们来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主角摩西哈，来讲讲摩西。摩西刚刚讲到说，他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拯救者，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是下面这个图呢，是米开朗基罗他所雕塑的这个摩西的像。大家看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还是觉得都 OK？大家看他头上有什么？他头上有两个horn，他手上头上两个角，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摩西头上有没有什么角？这其实有一个 anecdote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在出埃及，如果大家出埃及记34章里面讲到说，就是于摩西第二次上西乃山上面去领受那个法版的时候，在下来的时候，摩西什么？他脸上放光，对不对？以至于亚伦看到他都害怕，对不对？但是那个叫放光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karen 这个词呢，它有两种意思，就像有什么多义字一样，一个意思就是他那个 face is radiant，他的 face 就 glow，有这样的光在他的脸上啊。另外一个词就是 horned，他这个头上就长了角。那这个大家知道那个那个版本叫什么？耶稣米写的那个那个拉丁文的圣经里面呢，他就把它翻译成了 horned，就是说这个摩西第二次来从圣山上面下来的时候呢，他头上好像又长角了，并且好像还蛮通顺的哈，就是后面讲的亚伦看到他就吓了一跳，说不敢看他的样子哈。所以呢，在从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圣经里面都讲了说摩西的后面他头上长角了。那米开朗基罗在这个雕塑的时候也在上面写了这样长角。那后面我们接着圣经历史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研考呢，他应该讲到说是摩西脸上放光，脸上放出了荣光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摩西的身世。在圣经上面讲到说，摩西的父亲、亲生父母呢，是父亲是暗兰，母亲呢是约基别，两人都是利未人。这其实在圣经上都讲得非常清楚啊。在刚开始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摩西出生的时候，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位利未人，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他的养母呢，大家知道说是法老的一个女儿，是一个埃及的公主哈。那摩西他的 siblings，他的亲人呢，有他的姐姐米利暗，他的哥哥亚伦。在圣经上面讲到说，米利暗是亚伦和摩西的姐姐，那亚伦又是摩西的哥哥，所以他们三个人的排位非常清楚哈。老大是米利暗，然后是亚伦，还有摩西。那岁数呢？ 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在他死的时候呢，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被神来接去了哈。摩西的身世，他一生120岁的年岁呢，可以分成3个40年，非常的好记，非常平均。3个40年，头40年呢在埃及接受教育，中间的40年呢他在米甸去牧羊哈，后面40年呢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犹大书的第9节里面曾经讲到说，以摩西的尸首，关于摩西的尸首这样一段描述哈，讲到说天使长米迦勒与摩西的尸，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所以讲到说在。我们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尸首，他的埋葬在哪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境界，在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地方，那一个属灵的地方，那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撒旦曾经有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了摩西的尸首有这样的争辩哈。在新约里面，摩西的出现再次出现呢，就是 耶稣来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来与主说话哈，忽然有在福音书面都有记载到说，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摩西一生120岁的年岁可以分成3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看摩西的3个40年哈。摩西的3个40年呢，第一个四十年呢，牧师们总结得非常的精巧啊，他主要讲说，摩西通过2个字就是我能来总结摩西。我们来看第4个40年的时候，不光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通过《使徒行传》的第7章来一起来了解摩西他的一些身世哈。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了，就是斯蒂凡在当时会堂里面来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哈，他把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发展的历史非常清楚的讲了一遍。说话形式，摩西生来就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不光有能力，他生来还有个什么特点？他俊美非凡，对不对？《使徒行传》讲的说，摩西生下来就俊美非凡，并且呢，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又非常的有能力，有知识，有学问哈，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的时候呢，心中起意去看他弟兄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他，你想想，他生下来又是在王室里面生，虽然他是被领养，但是他也是在皇宫里面所生长起来的，对不对？又是一位王子，然后呢，他又生出来的时候就俊美非凡，他又有非常的聪明啊，那当然觉得自己是凡事都能啊。他到这个时候呢，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呢？就他快到40岁的时候，他就看望了以色列人的弟兄哈，到那里呢，见他们一个人呢受冤枉，被一个埃及人冤枉哈，受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在这个时候，他为他的弟兄同族的弟兄报仇哈，打死这埃及人之后，他心里面还想着说，这位弟兄必然明白说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他当时心里面想着说，你们难道怎么会不明白说神是要借着我成为你们的救者，成为你的救者来救你出这个埃及人的手呢？这个时候他因着自己非常有能力，因着自己的身份地位呢，其实非内心当中觉得自己是非常能的哈。那我们再跨度到第2个40年。第二个四十年呢，正是因为这件事情，那被法老知道了，法老就要追杀他，对不对？他听见，然后发现说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之后，他就逃走了，逃于了米甸哈。米甸，by the way，米甸就在那个西奈半岛的东边，在另外一边了哈。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旷野呢，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在。大家知道，在前面40年，摩西受着埃及最好的教育，在并他自己呢，他也自己是出身非凡哈，所以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能。那经过这40年之后呢，他来到，因为这件事情逃到了旷野。牧师以前讲到这里说，他去上了一个旷野大学，这旷野大学40年的时间，在这40年的时间对摩西的改变非常的大。在摩西在那个时候学，在那个40年的时候呢。忍辱负重，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不再是一个皇宫里面的王子，不再是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一个，他只是在米甸的一个牧羊人哈。在那个时候呢，他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呢，也是逐逐渐渐的一个谦卑了下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孟子在曾经有个告子下，有个什么？生忧患死于安乐里面对话是什么？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后面我忘记了哈，但是呢，就是说要先预备他这样，然后呢，后面他可以来干大事。那摩西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米甸的旷野里面呢，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在这个时候呢，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他说我不能，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啊，不能。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我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来领出来呢？我有什么样的资格？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去这样做呢？并且觉得自己不能完成使命。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他是不是不能言的人？他前面40岁的时候，大家对他描述什么？他能什么？能口善辩，对不对？他也是非常非常能讲话的一个人啊。在最后的40年，将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在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在这样一段时间，他们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他们在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呢，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在这个时候，摩西他已经认识到，虽然自己没有什么能力，虽然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必在我们危难的时候施行我们的救恩，必然要拯救我们。他所应许的救恩，他必然会要实现啊！并且呢，在出埃及之后呢，旷野40年间，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人领百姓出来以后，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在《使徒行传》里面对他的一个描述哈。摩西死的时候呢，也是120岁，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都是神给他的。并且呢，在他死的时候，他在死的时候，他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哈，在《生命记》里面，他讲过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这是他在死的时候，他经历这40年，他看到说自己不能，神能的时候，他对神的一个感慨，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凭着自己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借凭着神的能力可以复辟我们。那如果我们现在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还好像处在米甸这个地方哈、觉得好像这生活经常会受到一些挑战，经常有些困难呢，大家也不要沮丧，不要丧气哈、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神在后面也许会重用大家，在这个时候所磨练出来的品格，所磨练出来的神的样子，在以后神将大大的使用每个人哈，为神来做他的见证。那出埃及记呢，牧师为我们总结了这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出埃及记虽然它整体来说是一个描述性的一个我们文体来讲的话，好像是个记叙文这样一个这样记述哈，但是呢在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神学部分的一个宣告，对我们对圣经所启示这一位神呢有很多的描述。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几段圣经，大家把自己的圣经拿起来，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的3章，就是神向摩西来显明自己的时候哈，在3章14节里面讲到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英文里面就是 I am who I am, I am that I am,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再往面翻2章，翻到第6章，第6章的一开始他讲到说什么，神再次，这是摩西又回去，这些以色列人抱怨哈，神又耶摩西又回去向神说话，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神，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以致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在这里讲到说这个未曾知道，并不是说他们知识上面并不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是说神对人启示他自己，神的一切的丰富，他所代表的事情，他所代表的意思，神的各样的属性，是借着历史 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向人来启示，让人们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神啊。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但是对神的真正的属性，对神的各样的丰富，对神的对神的各样的丰盛还没有那样的了解，所以讲到说他们未曾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几次的神来启示自己啊。首先刚刚读的几段经文讲到说，摩西对摩西说，神是自有永有的，并且呢讲到神的名呢，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在摩西推辞说他不要去带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说，神发怒了，神说，谁造人的口？难道你的嘴不是我造的吗？我造你的嘴，难道不会给你能力去讲吗？对不对？那你不会讲的话，我让你的代言人给你取个代找个代言人，让亚伦你的哥哥去帮你讲，对不对？后面讲的说，我是全能的神，神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就刚刚所读那段圣经哈，是全能的神。那这个全能的神在原文里面叫做 El Shaddai， 就是 God Almighty， 全能的神哈。然后呢，在六章里面接着讲的说，神说我是纪念我的约，我纪念我的约。在第二章的时候呢，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待的时候，他也讲的说，我纪念这些以色列人，对不对？我纪念我为他们所守的约。那讲到说，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在这里面呢，讲到了神对自己的一些启示。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说，神在一步一步的借着所发生的事情向世人。现在我们来看的是向世人，在那个时候是向以色列人，来宣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告诉他们怎么样来敬拜神啊。并且他向以色列人说，他是一个独一的神。在第二十章的时候，他说，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只有我一位神。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家里面去哈，我有的时候去别的家里面做客哈，有的时候家里面会有一些，你知道，后院里面放一些很奇怪的像，然后喷水出来，他觉得这 it's culture。你觉得非常的 cultural， 但是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除此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啊。并且呢，神是祭邪的神，神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祭邪不是祭路，祭邪是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一切美善一切的源头，那我们就不可以敬拜别神，因为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哈。并且呢，耶和华神启示自己是慈爱公义的神，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 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到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讲到说他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这是神的属性，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宣告。那我们来讲到神的名，在耶和华向摩西来宣告自己名字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我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中文翻译为自有永有，那英文翻译是 I am that I am。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说，我就是我，对不对？我就是我，你不用问了，我就是我就自己。那这个自有永有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平直的翻译过呢，就是我是我所是的。但这个 I am that I am， 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含义在里面啊。他讲到说，这名呢就显示了神是永恒的，并且是自足的，也是不变的。什么是永恒的呢？就是说神是永远长存的，他从最开始，从诸山未曾生出，在地狱世界未曾造成的时候呢，他就是神，对不对？在他是不会，他是永远的。那我们是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肉身，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这，我们现在是，我们过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就不是了，对不对？并且呢，神是自足的，是什么意思呢？神他就是一切的源头，我们生活，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要靠着食物，要靠着水，要靠着空气。那神是自足的，他自己就可以，就是自足的，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来 support 他的存在。并且呢，神是不变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刚刚现在属于一个，我们从新约读完了到旧约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呢，应该是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我记得我爸爸在这里的时候，他一直很大一个问题，就讲到说，他也读了一些旧约的圣经啊，或者他自己读了一些圣经的故事。他讲到说，为什么旧约里面的神和新约里面的神这么不一样？旧约里面的神动不动就发怒，这个就灭了，天上又降下火来，这个城就烧了。 为什么新约的神他就是非常慈爱的神？那这个神是不是变了？他随着时代的要求他变了呢？神对我们的启示叫做神是永远不变的，他的神性他是永远不会变的。不要说我们觉得说圣经里面好像神也跟着时代的变化在改变，神是永远不变的。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名，信靠他，亲近他，要按照他的名来敬拜他。并且呢，我是这个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七次讲到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对不对？不光在七次，在其他的不太明显的地方，他也是多次的宣告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对不对？那耶稣宣告我是的时候呢，就是在宣告他的神性，宣告他与父神是同等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拥有与神同等的位分、同等权柄、同等能力，这样一位神哈。并正是因为他宣告我是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多次激怒了法利赛人，激怒当时的犹太人啊，他说他比亚伯拉罕更先的时候，那些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就是神对自己名的启示，他说 I am that I am。 那 I am that I am 自由永远的神，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耶和华这个词有什么联系呢？神的名呢，我们可以简单来讲说，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名字呢，意思呢就是他是，大家看出来这个区别了吗？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that I am， 他说我的名字叫 I am， 那个想到说我是，对不对？耶和华的意思是他是，所以说耶和神在启示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名字叫 I am。 那让我们来称呼耶和华，我们在作为人称来称呼耶和华的时候，说他是的时候，我们就用耶和华这个词，就是他是哈。所以说耶和华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这个词呢很奇怪啊，它都是辅音，它没有元音在里面，它是 YHWH，它正确的发音呢，到现在呢已经失传了。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如果读到神耶和华，读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以其他字来代替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这个如果大家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大的 L 后面接着小写的 ORD， 这个 Lord 的时候呢，它是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那后人呢，就人很聪明啊。非常聪明，他们把 Adonai 的这母音就放到这个 WHYH 里面去呢，就变成了亚后哇，那就变成了耶和华哈。那更近代呢，有的人呢，他们觉得他们要说，不对，我们觉得我们终于知道这个正确的读音，它叫做亚威，它亚威哈，就亚威。所以现在你如果听很多的 contemporary 的一些诗歌哈，里面都唱亚威亚威，因为唱到亚威词来代替耶和华，可能因为比Jehovah 更加容易融合到歌词里面去， I don't know。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所要了解的是说，我们如何发音这个神的名字，如何发音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们对神他名字背后他的神他所启示的神的属性，对神的认识和信靠，这才是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发音。那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摩西蒙召的过程。首先我们蒙召的话一定要经过一个呼召，对不对？神的呼召，神呼召工人的时候就在何烈山，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呢就赐予他使命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神把这样的呼召放在摩西的身上，一个 mission 的完成是从神的呼召开始的。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召以后，我们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使命。我们来看看摩西是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的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读经了以后，发现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他好像不是一个太爽快的人，对不对？他几次的推脱了神的呼召，五次的推脱了神的呼召，对不对？在这里讲到说，第一次呢，他讲到说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呢？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出来呢？我只是一个牧羊人啊，以自己的资格不够来作为借口。第二次呢，他们又说，他又以自己的知识不够来作为借口，觉得自己不认识。他说，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你啊，神，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对他们说呢？怎么让他们对他们介绍你呢？然后第三次呢，又推脱说，信用不够哈，信用不够。他说他们必不信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面呢，并没有太高的 reputation， 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的。然后呢，后面又接着说，为自己能力不够啊，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我是拙口笨舌的，我讲不出来这些话。 然后后面呢，耶和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给他解答了哈。后面他又讲说，他讲，哎，我不干，好，我没有解口了，但是呢，我就是不干，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那这件事情 mission 的完成了，神的坚持与管教，神的坚持什么呢？在后面耶和华怒了，对不对？耶和华对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就是神坚持要把摩西要放在这个位置上面，让他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并且呢应许了神迹，说你手里要拿着这杖，好行神迹，打发他上路哈。说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已经死了。在后面呢讲了一个神的管教哈。在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在我们所读的前十章的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难解，就是神要杀摩西的这一段。觉得说，在前面耶和华费了这么大力气，然后好不容易让摩西说动，让他去行使这么一个重要的使命，在我们看来，对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样的使命。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杀掉摩西呢？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在第四章哈，24到26节讲到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伯拉说：“你割礼就是血狼。”这段话大家读完以后有没有疑问？在脑袋里面有没有疑问？是肯定有疑问的，对不对？觉得说为什么在这时候突然要杀他呢？那 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大家可以在这个牧师写的这个读经讲义里面，可以找到牧师对这个有很详细的解释，还有很有详细的解答。那这么简单给大家来来叙述一下，就是神在 call 一个人，让他去完成一个呼召、完成一个使命的时候呢，有两个原则哈，一个是神的拣选，并且呢，人的部分呢要分别为圣，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神拣选他的工人去行使他的使命，而我们人呢，接受拣选的人呢，必须要把自己来分别为圣，来归于耶和华来行使这样的使命。摩西蒙神的拣选，却未曾分别为圣，以至于几乎遭成了击杀。摩西的父母，我们在圣经上面没有讲，但是摩西的父母都是利未人，并且是非常和神非常亲近的利未人哈。那我们想的话，摩西在小的时候应该是行了割礼的，但他在米甸和叶推罗的女儿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对不对？格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寄居的，对不对？外邦的 foreigner，他觉得说他是在这里寄居的，他觉得他在这里就没有给他，也许他就没有按照耶和华与人所立的约，让他分别为圣，把这个人分别出来，要实行这样的割礼来做这样的记号，说他们是分别为圣，他就没有行使这样的割礼，那却没有分别为圣，在这个时候呢，就受到了神的击杀。在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在行使神的使命的时候，大家记得有这样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神拣选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来分别为圣，来行神的工作。在这里呢，讲到神的管教呢，就再多讲一点哈。在圣经里面，对大家以后在历史书里面查考的时候会很有帮助。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不光在旧约，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特殊的管教哈。每逢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神的管教就特别的厉害，并且记录在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语。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读到，就是他要击杀摩西。在祭司制度刚开始的时候，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献燔火 （unauthorized fire），被神当场就被烧死，对不对？然后被他们的亲戚又抬出去。他们刚刚进的约书亚，刚刚进带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亚干他就偷取了一些战利品啊，归为己有。在这个时候呢，直接就被击杀了。大卫王要搬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让这个这是让耶路撒冷成为敬拜中心的这个时代的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乌撒看见这个马惊了，这个约柜好像要倒下去了，乌撒扶了一下约柜，直接就被神击杀了。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是神非常严厉的，我们现在看上去几乎是不近人情的一个管教，特别的管教。但是在时代交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神的管教一定是特别厉害的，让人们知道说神的话，神是公义的神，神的话我们是一定要谨守遵行的哈。在新约里面非常有名的就是亚拿尼亚的夫妇吧，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凡物公用大家都在上缴，但是亚拿尼亚夫妇他们 藏了一些归自己哈、啊。那亚拿尼亚夫妇在上缴公用的时候呢，直接被圣灵来击杀了。所以说，神在特别时期，在时代开始的时候，他的管教是特别特别的严厉。在后面讲到出埃及在出埃及之前的时候摩西神让摩西去见法老，并且有这样的实在反复的看到说法老的心刚硬。那圣经里面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到底谁使法老的？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实在，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都在讲这十灾哈。前面到第十章的时候，刚刚讲完第九灾。那如果大家看这个，仔细看这十灾的话呢，前面五灾，法老都是自己心刚硬，他自己的心就很刚硬，对不对？他就不愿意让这以色列人去。在后面呢，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从第六灾开始呢，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大家读到这里面的时候，也许有一些疑问说如果是法老的心刚硬，是神使法老心刚硬的话，那为什么要让法老来承担这个实在的后果？为什么要让埃及人来承担这些法这个实在这后面的这如此严厉的这样的一个灾祸的后果哈？如果是法老，但是呢，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是法老自己的心先刚硬，屡次不改之后呢，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了。在第四章21节，大家可以看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埃及地的时候，要留意我将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个"使"字呢，有个注解，说"或作任凭下同"哈，他必不容百姓去。所以说讲的说，我们在读到这里说讲到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的时候，我们要把"使"字换成"任凭"，是耶和华任凭他的心刚硬。所以说。我们在讲到人和神的关系的时候呢，有三条道路，这是牧师我们总结的哈。第一个，我们听到了神的话就去谨守遵行，这是最有福的，对不对？我们就去谨守遵行，那就是最得福的。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哈，就常常要跟先要跟神闹一下劲，就像刚刚摩西这样子闹一下劲，那要经历神的一些管教，神要通过一些事情来管教他，让他回到正路上面去。这样呢，神他后面呢也是可以得福的，他要经过管教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如果经过了管教，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了管教，经历神的话语，但是还是不听从，还是要让自己的心刚硬下去的话，那神会怎样？神就任凭你心刚硬，就让你放任自流，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后果，就任凭你自己。所以说，我们对听到最好的是，我们听到最得福的是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就来跟从。就来行使哈，那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十灾，神的救法是通过十灾哈。那这个十灾呢，其实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pattern。你如果在网上去查考，关于十灾的一些查经资料的话，像大家总结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哈。他也许把十灾三个，他分了一下，它不同的灾祸，不同的灾。那我们就不查，不到那么细哈。我看到一个 pattern，牧师在之前也总结过哈，一个 pattern。每三灾它可以归为一组，第一灾是什么？水变血，对不对？大家看到第七章的第十五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他讲到说明日早晨法老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怎么？这是第一灾水变血哈，第二灾是蛙灾、狮灾。然后呢，后面第四灾的时候，就隔了三灾，到第四灾的时候，第八章哈，第八章的20节，大家可以看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哈，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pattern 没有？三灾之后，他又到水边去哈。然后再往后面，再过了三灾之后是第几灾？第七灾，在暴灾的时候，对不对？在第9章13节哈，刚刚那个疮灾刚刚完的时候，9章1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怎么好，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其中的一个 pattern 哈。并且呢，在这个表格里面，大家看到说，前面五灾的时候，法老的反应是什么？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在后面的时候，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来刚硬哈。那 在这个灾祸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说，在第八章。在耶和华启示摩西说他要行使灾祸，让这灾祸降临到埃及人的身上，然后让他们可以出埃及的话，他还想说，我必要打破他们一切的神，对不对？要击败他们一切的神。那在埃及呢，他们大家看，如果看过那个电影《十诫》的话，《十诫》里面就讲了埃及，当时埃及是一个拜众神的这样一个国家哈，他们。在第一个水变雪的时候，在尼罗河里面，他们因为埃及人，他们拜一个叫尼罗河神哈，Hopi 这样一个尼罗河神。然后第二在挖灾的时候讲到是一个这个挖神哈，挖神呢当时在埃及人里面呢，他是一个掌管生育的这样一个神哈，所以大家要生养的时候呢，就去来拜挖神这样一个神哈，然后呢，在第五灾里面讲到这个。初一之灾的时候，他们在埃及人，他们拜这样的牛神啊，牛头马面啊，这牛神、羊神啊，各样的动物了，来拜这样的神。那他们埃及人拜的最大的一个神呢，就是他们一个 Ra 这个太阳神哈。那黑暗之灾就是也是针对这个太阳神，就是神在借这十灾不光是来惩罚埃及人哈，并且是呢要向埃及人宣告说啊，我要 是高于你们所拜的一切的神。那最后呢，杀长子之灾呢，就是埃及的神，因为他们敬法老为神，对不对？所以最后的时候呢，杀长子之灾，就他们灭了埃及人的一切的神，让他们可以心可以真真正正的认识耶和华哈。那这就是前面十章的一个内容。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话语赐在我们的中间，主也是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这样的圣经，可以让我们在话语里面得着造就。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每天都有时间来与你亲近，也保守你的话语真正的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变化。谢谢主，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